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29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哦，这两个星期以来，台湾的政治新闻全部都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的争议风波啊。那么这个新闻呢，之后现在这个柯文哲向这个大众宣布，他向党请假3个月，那么也表示呢，这次的风波重创了民众党跟他的声誉跟形象，造成了各界的纷扰，他让这个支持民众党的朋友们失望了，所以呢，他不但表达抱歉呢，也申请了要自动调查。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啊，当年这个柯文哲参加台湾的总统大选，他特别的跑到洛杉矶还有纽约的海外，就是跑到海外来，在洛杉矶跟纽约啊，寻求这个我们海外华侨的支持，跟大家也都见到了面了。很多的朋友呢也都认同他的理念啊，体谅他的这个创党不易啊，都是慷慨解囊。没有想到柯文哲竟然牵涉出他的这个账目不清，还涉嫌将这个捐款私用还有政商勾结的这个案件哦。那么今天呢，最新的这个消息就是联检的侦办人员已经前往他家去进行搜索。哇，这个事情看起来越演越烈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柯文哲吧。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尖峰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孙英善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郭老板郭先生好。
okay,
谢谢。
好，OK， 今天两位来哈，不用辩论，怎么说呢？两位都是苦主。这个孙英善先生孙大哥是代表国民党的，那郭树人先生是民进党的。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这个柯文哲能够在台湾的政坛站稳脚步，先是借由民进党的力量爬起来的，然后呢利用国民党壮大了自己，创立了民众党，成为台湾的第三势力。那么两位支持政党都被柯文哲利用过，所以我想今天请两位来谈一谈这个台湾的政坛跟这个第三势力的一个发展啊。我想这样好不好，我们先请这个郭树人先生，你今天看到柯文哲他现在宣布请假3个月，然后呢这个联检的侦办人员今天早上去抄他家，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是这样的，我首先我自首，我为什么说自首了，我曾经也是非常支持，就是说柯文哲的，你可以讲说早期2014年我是很早的柯粉，但是我跟一般的人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话，就是我觉醒的比较早一点啊。好，这两个礼拜啊，台湾的所有的政治节目，这个政论节目都在讲柯批嘛啊，每一个这个名嘴或网红啊，都是现代柯南啊，都是就是说都在这个追查，就是想尽办法在找到真相啊。所以说我们就用最流行的话，就是炸锅爆棚啊。那我认为的话啊，今年的关键字啊，台湾的关键字关键号码是87，这个它的谐音就是白痴啊。柯批的帮所有的不管蓝绿啊，尤其是政治上的人物或者是小草或者是一般的选民都当白痴了啊，好像是他最聪明嘛，大家都讲他最聪明嘛。最后的话哈，你看今天落到这个下场了，啊，所以我要用一个成语啊，啊，我们今天在这边讲轻松一点，因为我们在这边用望远镜来看，啊，台湾的话都是用放大镜看，啊，我们用望远镜看比较超然，啊，我送他一句成语，就是说，树不要皮啊，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啊，天下无敌。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孙英善先生。就像我刚才讲到，这个柯文哲能够在台湾的政坛站稳脚步，先是利用了民进党，然后呢，用国民党壮大了自己，创立了民众党，成为台湾的第三势力。想请教你啊，今天这个看到柯文哲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再次谢谢主持人和广大的听众朋友。柯文哲、柯皮从国立台湾大学世界闻名的医生，以政治素人的姿态出现，轰扫了台湾政坛，创造了台湾政治的奇迹。他说凭什么？他说凭你，就是我爱台湾，我清廉，我爱国家，我要两岸和平，所以打动了台湾人民的心。台湾老百姓讨厌了两党在那决斗，在那耗力，所以捐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海外人也捐钱，但是今天朱文哲顺水顺风，他对权力充分的投，对金钱充分的投，所以他忘记了他是谁。他是在我们台湾是唯一读过毛泽东全集的人。毛泽东相信权力，相信这个武力，所以柯文哲很相信权力，但是他更相信金钱。若到今天，他我一点都不奇怪，这个人就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国民党在这玩弄与鼓掌之间，他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打知名度，来骗老百姓的选票。你看，从台北市长到总统选举300多万票，了不起啊，创纪录啊，他没有珍惜。现在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也在看电视，简连正在他家里搜索。有名嘴说了，明天7点钟就有人来敲门，带他去询问，带他到这个北检。我们拭目以待，
okay.
很为他难过。
OK， 来，孙先生，您刚刚讲到，你就说，确实柯文哲把国民党玩弄于股掌之间哦。孙大哥，想请教你一下，国民党可不是普通的党，这百年政党啊。你百年政党可以被柯文哲玩弄于股掌之间，让柯文哲长袖善舞，你不觉得国民党自己也应该反省一下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国民党是个百年老店，他肩负着创建中华民国与中华民国台湾的人民福利为目的，所以国民党的大佬马英九、朱立伦这个候选人何友谊都逼宫下士的来想跟他合作。但是柯文哲就怀着打知名度的这个精神，我就要打知名度，我就要选正的，我不能选负的，所以他根本就从开始就是要玩弄中国国民党。但是中国国民党听到了60%的台湾选民的声音，我要政党轮替，我要换民进党。但是柯文哲表面要说听了民意，其实他是自私自利，为权力仕途。所以挪到今天，从明天开始，可能更会这不好的命运来面临他。他是自求，是自作自受，
okay.
不可同情。
Okay.
谢谢。
好，来，我生气了。来，这个郭树人先生，孙英善先生刚才谈到的就是国民党这个百年大党，这个当初被柯文哲玩弄于股掌之间哦，这个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很心疼，而且也觉得说，因为国民党这个怎么讲，非常的正派仁慈，所以一直想要这个促成这个合作，结果没有想到碰到了坏人。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是这样哈，民主国家， 或者是民主社会，它的体制里面，我们都是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无罪推论。现在柯文哲只是有很多的负面新闻，他并没有被定罪，所以不是罪犯。那么连检去他家搜东西，现在也是只是要求证事实嘛？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有证据的，不是你说我说他说，这个还不够啊。所以 OK， 我想接下来请教郭树人先生，因为柯文哲之前是台大的医生，后来是因为他在医院里面碰到不公平的打压的事情，然后站出来选举，然后选上了台北市长。他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是获得了民进党的大力支持，然后很奇怪的是，选上以后柯文哲就跟民进党渐行渐远。现在回头看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国民党这个百年大党被柯文哲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现在再回头看民进党一样只不过是柯文哲的一个垫脚石罢了，不是吗？你的看法呢？
是好，所以我说这个事件啊，最讽刺的就是号称啊这个超越蓝绿的新政治嘛，就是说对柯P，最后啊只有两个东西超越蓝绿，就是捞钱的手法跟那种无耻的程度是超越蓝绿啊。所以今天那个主持人讲这个节目啊，我有个感慨，就是说今天孙大哥啊可能不会 K 我了，知道吗？我们两个都在检讨这个柯文哲吧，以前的话柯文哲这个孙大哥一上来就 K 我了啊。好，那个柯文哲这个政治怪咖呀，他其实他有优点，他的优点是什么呢？他可以善于啊插科打诨，他很会说故事，他其实有那个骗子的那个基本功啊，他说谎话啊脸不红气不喘啊。所以你比方说他们最让我们熟悉的就是政治不难嘛，找回良心而已嘛，执政不难莫忘初衷而已嘛，这是朗朗上口的，这些东西是他的强项啊。那你刚才提到说为什么就是说蓝绿都被他耍了哈，我讲啊，就是说蓝绿这些政治中人啊，他们最难超越的一点就是算计啊。他们就是说柯文哲帮蓝绿做工具，反过来蓝绿也帮他做工具嘛，啊，互相算计啊。蓝绿的话最主要这两大党都怕对方当选嘛，啊，所以在这个夹缝中啊，被那个柯文哲在逮到机会了啊，就做大了啊。你比方说我为什么说我比较早觉醒呢？2018我刚好在台北啊，我那个时候就像那个我的同文层就宣传说伶仃勿科嘛，啊，柯文哲我那个时候就看出来这个人是道德很差的嘛，对吧？这个人是喜欢对这个外宾讲说，哎，你送我的东西是破铜烂铁。对吧？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反省说，这个人是没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啊，一个道德层次非常差的，没有原则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喊出伶仃勿科嘛。对，现在证明这个、
okay.
我这个哎，我证明我是对的嘛。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待会要来谈啊，就是上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啊，柯文哲在选举的时候跟全部的这个公开讲过，他就说民众党没有经费，他强调他要把房子拿出来当抵押，然后这个来选举。哇，你想想看，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感觉真是打动了很多的人。那么我们待会来谈一谈这个政治操作是不是一种高招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台湾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他公开的道歉并且宣布请假3个月自请调查。这个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他的最近这个政治现金案的账目啊，完全是一团乱，而且呢可能涉嫌贪污啊。所以现在这个新闻的发展就是今天的这个联检的侦办人员到他家去敲门，然后进行搜查，看起来这个事情感觉不太妙啊。但是柯文哲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到我们洛杉矶 这个进行演讲，而且举行过参会，很多的朋友都捐钱过给他哦，就没有想到今天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哦。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台湾一直都希望有一个第三势力哦，但是没想到今天的这个第三势力柯文哲的这个白党哦，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局变成这个样子啊，让大家其实心里都产生了很多的问号，就是跟美国的这个选举一样啊，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共和党或者是这个民主党都希望有第三势力，但是因为两党势力很强的情况之下，让小党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哦。不过很难有生存的空间跟贪赃枉法这是两码事哈，所以现在这个柯文哲今天发展成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先借由了民进党，应该讲说他是耍了民进党，然后骗了国民党，然后站在这个政治的舞台中间哦，结果没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哦。来，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两位都是苦主，第一位是国民党的这个孙英善先生，第二位是代表这个民进党的郭树人先生。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哦，就是说上一次的台湾总统大选，柯文哲在选举的时候说民众党因为没有经费，他强调要做对的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做抵押去选举，这个动作就是给外界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感觉哦，这个非常打动人心哦。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很多事情爆出来以后，发现说哦，原来这只是选举的一种操作而已，他把房子拿出来押，其实他是可以回本的，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心甘情愿的把这个捐款掏出来给他，然后呢柯文哲还可以从选举当中赚钱哦。来，我想先请教孙英善先生，当初的柯文哲一直哭穷，到现在的这个有很多的钱在这个新闻全部呈现出来啊，你怎么看这种政治的操作？你认为他是不是真的是高人呢？你的看法，孙大哥？
谢谢主持人。刚才我说了，他是我们台湾唯一读过毛泽东全集的人，他相信毛泽东，或者他的一些作为啊，就是毛泽东的几乎是翻版。他装穷，他做可怜相，但是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他读了很多书啊。哎，他跟毛泽东一样，就手不离书，他的知识非常非常的广博。他说对我们台湾同胞的这种心情非常的理解，他偷民脂所好，他装穷装可怜，现在他身负这个名嘴说的了有10亿台币的这种钱在藏起来，他现在是台湾的首富，现在可以说，说这个人呢，他很会利用人的心理，小额捐款，但是他心里很明白，他是朝三暮四，随时改变，所以他原来是陈水扁的信徒，大台独，但是他转过来就说，我两岸一家亲。他要给老共送媚眼，要给中国国民党拉关系，为什么？因为国民党有选票，他可以拉他的票，他可以玩弄他。国民党为了民众，当然就愿意跟他合作。明知道他在毛泽东的那一套，到最后还是推翻所有的协议，所有的承诺，所以国民党呢，还是为了民众人气吞声的来给他合作。但是这个人今天到这一个地步，他还不死心。他这个人是一个赌徒的精神，他要冒险，他认为台湾的人心还是可以用，所以我这有钱，我什么都可以做，所以 这个民众党就成为一个一人党，他不承认是一人党，但是跟毛泽东一样，共产党也是一人党，都听他的。
Okay.
为什么主持人？
嗯，
这就是他的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他中间哭穷，现在有钱，这就是他成功的。毛泽东当年也是硬硬的从国民党手里把群众拉去，他就会骗国民党。
Okay.
所以他就是毛泽东的最好的信徒。
OK，
谢谢。
OK， 好，确实哈，这个柯文哲常常自比毛泽东啊，而且还说他崇拜毛泽东，这是真的。这个刚才孙英善先生讲的没错，这是当年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要 OK， 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好不好？柯文哲从政以前，他本来是一个医生，而且在亚洲来讲的话，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师啊。医界都推崇他是台湾的叶克膜之父啊，他的这个智商标榜是157，在这个医生职业当中啊，非常非常受人尊重。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我想不管在美国也好，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或者是香港也好，只要讲说你是医生的话，感觉上都是备受人尊重的，认为觉得说你讲的话不会是骗人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是柯文哲深陷这个政治现金，还有金华城，还有什么购置4300万的这个商办等等的争议啊，他从医生的角色变成了可能涉嫌这个官商勾结图利的人哦，你怎么看这个柯文哲人设的这个转变？你的看法是什么？
哦，我讲啊，柯文哲其实没有那么神呐，啊，就讲他的专业来讲的话，他原来是外科医生啊，外科医生不能开刀啊，去管那个机器啊，我就讲说我们这边搞机器的叫做 mechanic 嘛，啊，好，他原来是说。啊，他这个口无遮拦说他是亚斯伯格症啊，现在证明了不是亚斯伯格症，是精神分裂症嘛，啊，所以我讲的话，蓝绿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好像吃了亏啊，被耍了哈，啊，没有别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柯文哲的话，他做人是没有底线，他胆大妄为，他敢，他的胆子比蓝绿大嘛，啊，因为我们晓得政治是讲规矩的。黑道也是讲规矩的，对吧？你柯文哲不讲规矩的，对吧？一阵给你乱拳乱打，就是搞得国民党、民进党一时不晓得怎么样那个应对嘛，所以吃了亏哈。我这样子讲哈，政治人、政治党和党都互相算计，柯文哲也算计蓝绿，蓝绿也算计柯文哲，哈。但是柯文哲胆子比较大哈。我现在引用我今天的第二句。这个成语来送给这个来诠释这个情况哈，《红楼梦》第五回，啊，有一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啊，反误了卿卿性命”，啊，柯文哲的话，现在看这个趋势的话哈，从神坛下来是大概应该是不会太远了啊，接下来柯文哲就烟消云散了。
OK， 好，这个会不会烟消云散，我不知道，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新闻感觉上都是朝这个不利他的这个事情发展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能不能够这个爬起来，或者这件事情会怎么发展，我想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吧。因为一个医生现在这个面临这样的这么多的这些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他曾经是到洛杉矶来募款过的，很多的朋友都支持他，这个希望台湾有第三势力的出现，结果没想到现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哦，他的账目不清，然后他宣布要请假3个月自请调查，但是呢联检呢今天早上又去突袭他家，去他家这个搜索，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可是耍过民进党，骗了国民党，这个耍了民进党，骗了国民党，那么他自比是毛泽东，也崇拜毛泽东，你觉得呢？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柯文哲，您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咯。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金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台湾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他公开道歉，并且呢宣布要请假三个月来自请调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对柯文哲有什么样的评价呢？因为他深陷这个政治现金的账目不清，还有呢这个金华城的可能是官商勾结，还有他另外呢用了钱这个自购4300万的商办等等，因为这个钱可能这个使用的方法都有问题啊，都是捐献的钱，结果他放到他自己的名下。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个新闻在台湾大概闹了大概两个礼拜有吧，我觉得是国家大事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全部都是柯文哲。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柯文哲绝对是耍了民进党，然后是不是有骗国民党，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哦。然后柯文哲他是非常崇拜毛泽东的，而且自比他也是毛泽东在世哦。结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人先生，第二位是孙英善先生。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啊 ，Hello，
嘿、hey, ，是你。
我的想法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嚯、
因为。我想说，我简单说吧，就是他柯批这个人，他主观上有没有想贪污的这个意愿，这件事情还不知道，还要等待调查结果。还有这个事情也很难调查出结果，所以我就想，很多人啊，他想当官就是为了贪污，就是为了想捞钱，所以他才想当大官。这个柯批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想当总统，想当市长，想当大官，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贪污捞钱，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还看不出来。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下任何结论为时过早。
OK， 好，没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有这些负面新闻，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你觉得你要看到减掉的这些结果再说。他确实把账弄得一团乱，谁说账弄成一团乱就违法了呢？是不是？好，有你的这个角度哈，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
你过去我就说个那个谁，柯文哲这个人没有好下场。那个时候呢，我就说他这个人就这样，你看怎么样？他不行，这个人，我给他总结三句话，一个是交差民进党，另一个呢忽悠国民党，另一个呢。欺骗了那个谁郭台铭。那时候还郭台铭两个人上海边上去看月亮去了，在那个地方还弄得和真的似的。这个玩意儿，他这个和那个侯友谊那个时候曾大卫，我一看个人这个太贪婪了，简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我说他怎么能会啊，你说实在的，那国民党那个是舍下老脸来和他合作。他结果还在那个地方发生，哎，忽悠哥来忽悠哥去，你说不合作就不合作吧，还不合作，一会儿又不合作，合作了半年吧，还不当副总统。你说这啥？
OK， 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柯文哲自比是毛泽东哦，然后他也崇拜毛泽东，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人？
他要是毛泽东哪一方面的崇拜毛泽东吗？他是崇拜毛泽东的这个权术啊，还是政治斗争的这个艺术啊，还是崇拜毛泽东的这个军事指挥能力啊，还是崇拜毛泽东哪一方面？他是崇拜，对不对？他们有个说法啊，你。
OK，
你光说崇拜权术
，OK，
你说
好，
那就完蛋。
OK， 好，谢谢你。所以你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跟这个郭台铭去看月亮，你就觉得说怪怪，这是演哪出啊？是好，没问题。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我想这个哈、哦、让人很感慨啊。我想他本来也是有理想主义的，他一个本来当医生当得好好的，他还从政， 就他对这个社会哈，都是有一个期望嘛，啊，也想要做点事情，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可能人就会变，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人哈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一套民主制度来监督，嗯，所以西方才会讲说权力使人腐化嘛，他在里面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那就忘了自己了，忘了初衷了，变了。
我先问你一下好不好？你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民进党？
我支持国民党，支持民进党啊。
嗯，对，两个。
我支持，
没关系，
朝向民主方向，我就支持他嘛。
Okay.
目前看起来是民进党比较朝向民主方向。
我的意思说，民进党是被耍的，然后国民党是被骗的，两个党没有一个逃过他。
这个哈、
okay.
哦，我想这个。我想哦，这个政党之间
，OK，
耍怎么样？ Okay. 因为理念那个，如果我以前以为跟你理念一样，现在发现有变，这个大家可以变的啦。这个
OK，
这要合作哦。那个
好，
如果根据理念来变是可以，如果为了只是为了单纯的选票利益哦，那这个就是变成一种那个没有，就变成一种商业行为了。
OK， 好，理解理解。来，我想重点，我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台湾的两大党，民进党还有国民党。都被耍了 ，OK， 所以才会成就柯文哲。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一个厉害的角色？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无时不谈，无处不谈，无官不谈，这是传统的几千年的文化。他以前支持民进党，现在背叛，所以民进党恨之入骨，找了机会来报他，找了机会来报仇。OK， 毛泽东有一句话说：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我的看法是现在。国民党、民进党的联合，先解决这个次要敌人，然后再来对决彼此的主要敌人。OK，OK，、okay?
okay, 好，我跟你说哈，你可能要把新闻看清楚啊。他的那个账目不清啊，绝对跟政党比较没有关系，是厂商啊，你知道吗？这牵扯到报税的问题，所以才会闹出来这么一出，你知道？然后，但是如果说你讲那个他的在任期里面的什么金华城之类的这个东西，台湾的这个检调单位也是属于这个独立作业，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跟政党其实还是比较怎么讲勾结比较少啊，但是问题是。这个钱的问题确实很麻烦，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你好，喂。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OK，
这个柯文哲是个，就像说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专业的学者，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嗯。
但是，就像中国古话说的，你常在河边走，一个大染缸，你哪有不湿鞋呢？
嗯。
就说有一个，还有一个术语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擅长这个领域。就不要进去搅和，搞得自己最后身败名裂。最后这个通信也适用于美国现在的政治。你要比如说川普，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商人，他非要有时候进去乱搅和，就会把自己搞砸，对他自己也不好。嗯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有这个总统系吗？一定要专业的话，那这太奇怪了。你说。柯文哲选这个市长的时候，你任何一个专业里面也没有市长系吧？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最多的人，这个选总统或者挑战大位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律师之类等等的。所以我觉得选总统应该看的是你的个人魅力吧。但是你的操守怎么样？我想这个就是由法律来定位了，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哎，你好，广云。
嘿、hey, ，你怎么看柯文哲？你对柯文哲什么评价？
柯文哲啊，我觉得他这个财务上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他在台湾这样的这么多年，又是专业的，之前是专业的医生，
嗯，
院长啊什么的，他不会不知道这个财务上的严谨性的。
嗯，
而且他又是一个成立那个，他又是个民众党的党首。
嗯，
所以这个东西他更应该那个谨言慎行，或者这个东西。财务上的东西他更应该去把控好。
嗯，
就算他不把控，他的幕僚他也会为他把控，因为这个东西你其他两个党都看着的。
嗯，
你自己不关心，别人还不关心吗？
嗯，
那你现在像这样子出了问题啊，那肯定我就觉得可能说是有一方面是说自己的疏忽，但是也有可能是你就是有这个贪污的那个嫌疑。
他说他识人不清，用人不当，你觉得呢？你能理解吗？
那就是他的问题啊。
OK，
你自己用人不善，那你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吗？
嗯，
那就是自己的问题啊。
OK，
而且是，对啊，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民众党，就是在整个台湾那个，就来搅一下。
OK，
对，
我看看未来他能不能爬起来吧，或者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过去？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这其他的党都是被他耍过的，看到今天这样子 ，Well， 这真是一场精彩的局啊！你说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一定要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来分析这问题。
可以。
这个对柯文哲的这种呢，我个人一定好多人不同意啊，只是我从我个人角度，这是属于政治迫害。如果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砥砺人生，读透人性，也观察了站得高看得远，足够了解世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中国、美国、台湾各地，印度尤其是，你要想整一个人，欲加治罪何患无辞啊，那法律都是随时可以改的，那美国改的法律抢劫都合法，那印度的法律就是说把你钱扣下。所以说如果说台湾对柯文哲的惩治是有道理的，那么民进党好多人包括陈水扁什么，那没干净人，整个台湾政坛就很少有。
来，我们今天讲柯文哲，你要讲说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合法的，我觉得这个国家已经乱了，你知道吗？这个很多地方，我现在问你，就说他现在宣布请假三个月，然后自请调查，请问一下，你给这个人什么评价？你觉得呢？你对他什么评价？
我觉得柯文哲对人性的阅读还是不够深刻。
嗯，
他应该说什么？他应该说这是政治迫害，因为。
你别给他出主意行吗？我现在问你是说你对这个人什么评价？你就觉得说他涉世未深是吗？
他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你所有政坛上的人，你要去细究都有问题。
好，
谁也逃脱不了。
好，懂了。就是大家都有点脏，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身上？也是啦，哈，是不是？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广瑜呀、啊，
是。
我欢迎。
好，
首先我换一下收音机，不好意思。
OK、
我是另外一个。
什么？你对柯文哲什么评价？
我也讲。柯文哲人设崩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有一个公司叫做木壳公司，那个公司的账目非常的肮脏。我首先是要感谢那个台湾的这个媒体啊，比较客观公正的去追这些所谓新型的政治人物的一些肮脏东西，这个让政治更加的透明和清明，就是说整个政坛啊，清除这一些属于糟粕、属于肮脏的这一些新型的所谓出来的政治人物。早期我就觉得民众党就是来搅局的，其实两党拉拢他是当时为了选举的一些政治目的。但是从整个台湾的政治格局上说，还是属于两党的一种竞争。中间出来的这些人，你真正达到自己的清明，才能够改革这个国家的一些政治状况。但是柯文哲就是一种贪图权力，自以为自己在医学上面有一点成绩，能够鼓动一些。这一次他绝对是站不起来，而且他那个副司。他那个副市长现在是立法委员的那个女人，就是他所谓的用人不当、推卸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来，我们把这个事情都留给检调单位，看他们怎么查了，好不好？但是柯文哲是医生，我想每一个人对这个职业都很清楚，就是你讲你是医生，你都觉得你看他的时候比较不太一样，说哇，你念书念很多，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专业，你知道吗？我想每一个人差不多吧，这个医生这个职业都是这样子，你会多看他两眼，所以你会相信他讲的话。你如果你讲说你是干什么，你说我是 sales。很多人觉得说哇，那你就卖东西的，我想你讲的话我就不怎么听。医生给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他是正直的，他不会撒谎的，他很辛苦的。但是后来你发现 医生也是人 ，OK， 医生也会干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柯文哲 ，OK， 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吗 ？Hello， 喂，喂，喂喂，
这个柯文哲，
嗯，
柯文哲就不该去参这个政治了
，OK， 所以你认为
他应该就做好他的医生就好了，
嗯。
因为你在这个官位上啊，你这个不贪是很难得了，很难得抵过这个诱惑的。
啊，这话不对啊！你说他在这个位置上很难抵挡这个诱惑，那在银行里面的行员就怎么办？那些做银行的人，那每天接触都是钱，你的意思就是说接触钱的人都会贪污？开玩笑吧 ！No！ Stop right here， 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Hello。
柯文哲不是应该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广宇你好。
好。
是啊，柯文哲他心狠手辣狡诈，他不一定会没事哦，他现在已经告了他的会计师了，
嗯，
就说他是用人不当
啊，对啊，
这个人非常狡猾的哦，
狡猾，
他利用民进党，其实不止民进党，他利用了这个像白纸一张的年轻人大学生，
嗯
啊，就当了台北市长啊，
嗯，
再来最后他是在利用共产党逼退这个郭台铭还跟他在一起，还去庆祝什么的？
看、
啊、
看月亮，
对对对，看月亮。然后如果呢，他最后一招是他当了正的，哦，就是选总统的时候，国民党的侯友宜当副的。如果他当上总统呢，选上总统呢，他也不会听共产党的，他那时候会变成倒向美国。利用美国来压制中国。
来来来，这讲远了，讲远了。我们讲讲柯文哲现在你对他的评价，好不好？那个没有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谈啦，好不好？我们谈发生的事情，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同意刚才是我不同意，刚才有一位观众讲叫做政治迫害，没有人迫害他。今天你这些商人拿着钱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不要拿，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你拿了以后，你摆到哪里也是你的决定。这是他自己害自己，这跟政治迫害完全没有关系。那事实上，民进党、国民党都有对他释出善意，是他自己拒绝人家，玩弄了别人，所以完全没有政治迫害的问题。
OK， 那你怎么看这个人呢？
那我觉得这个人事实上他自己。这个自视太高、
嗯、
所以呢他被他自己的聪明反被聪明误。
嗯 ,OK, 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没有调查出什么东东啦，但是确实看到他账目一团乱，而且好像把这个钱搬来搬去，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有没有问题，这个钱有没有短少，这个钱这么大、哦、可能要慢慢的查。好，我理解，所以你认为说这哪是什么政治迫害，开什么玩笑啊。好，听见了，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Hello，Hello，
喂，
请讲。
呀呀呀，你好，你好，
好，
很久没有打电话进来了哈。好，小姐你好，
你好。
那个哈，我们有一句话嘛，哈就鼓励小孩子去念医生啊，哈，做医生赚大钱，
对，
读医生赚大钱啦，就是这句话，
嗯，
哦，就赚大钱，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那由大家用智慧去判定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雾里看花，我不知道。
OK，,
okay.
好，谢谢。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大家就是这个都想要培植下一代成为医生。后面那一句话说，你当医生要干什么？要赚大钱。让大家仔细想想医生这个职业。哎呦喂啊，这个有些人真的是救死扶伤的好不好，这样全部都被这个金钱物化了啦，不公平啦。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不好意思，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现在深陷这个政治现金的风波，还有金华城是否有这个政商勾结，还有他这个置办这个4300万的这个商办等等等等的这些争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柯文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现在这个发展的事情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尤其他曾经到美国来做过这个竞选，希望这个海外的华侨支持他，有很多的朋友也都捐钱给他哦。结果现在没想到这个柯文哲在这个政治现金上面，他这个用钱的时候这个乱用哦。所以我们静待司法调查吧。但是啊 ，OK，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孙英善先生，第二位是郭树仁先生。好，我们最后的时间，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孙英善先生40秒，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群众朋友宝贵的意见。柯文哲本来是很救世的医生，桃李满天下的老师教授，就是因为权和钱毁了他。他也可以说是求人得人，但是很多政论明白就说了，柯文哲的余生可能就会在监狱里边过，因为他做过的头，做骗人，这个道德完全丧失，他的良心现在就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很惋惜。
谢
谢
谢
谢谢
谢谢。来，这个郭树仁先生，来麻烦40秒。
柯文哲的现象啊，虽然这个令人心痛啊，但是我们仍然庆幸啊，台湾的民主啊是有底气的，法网恢恢啊，是疏而不漏啊。柯文哲的话，消费了他所有同情他、爱护他、支持他的人。啊，那柯P今天得到下场刚好而已啊。所谓苍天有眼啊，人在做天在看。
Okay.
我最后要引用孔尚仁的《桃花扇》的一个经典名句：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OK， 好，谢谢我们还是静待司法调查的结果吧，好不好？谢谢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以及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